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二章。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说，耶和华上帝一方面有话临到以西结。那么临到以西结的话是什么呢？又要他去做一些事。其实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些事情在以西结来讲真的是蛮无聊的，好像很假，有没有？那什么拿了衣服啊，在肩头上啊，往上面去挖一个洞啊。那上帝跟我们讲这个话，我们做不做？我突然就想到说，因为这一段圣经做完以后怎么样呢？上帝也跟他们讲，上帝也跟以西结讲说，悖逆之家，悖逆之家。那看以西结他会不会照做呢？假如以西结悖逆，悖逆的人去跟悖逆的人还去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以西结很稀奇啊，要是我就不做，你做不做？可能我们人当中只有杰克不会做，因为杰克不是顺服的嘛，是这样是吧？就说，所以当我今天这样读第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上帝要一个很听命的人去提醒那些悖逆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怎么样呢？悖逆的人提醒悖逆的人，到最后怎么样都还是悖逆的人，对谁都没有益处。那什么叫悖逆？什么叫悖逆之家？什么叫一个悖逆的人呢？那个悖逆人就是这个，就是以自己所想的为抢夺的。这个话怎么讲？就是坚持自己想的。就是说，所以我说什么叫悖逆？悖逆的意思就是坚持嘛，坚持己见嘛，这会造成悖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什么？还有一个吧，我们认为的对错，在神的眼中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假如我们认为对的，我们才会坚持嘛。但是假如我们认为对的，在神眼中是错的，我们不是悖逆吗？这是一个。其实我在场上躲，我觉得这一件很细，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自己都暗笑，因为我也是一个有时候很坚持的人。但现在发现慢慢开始，我这个坚持越来越少。我现在坚持的东西，一定怎么样东西，我越来越少。吃东西啊，看东西啊，要看不看、啊？我有时候也是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说，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看电影的。真的来讲，我很能看电影啊，但从前很喜欢看电影，看电影。那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又懒，是不是？那看什么电影呢？看电影就是，这个，那电视一开，这个什么 FX 啊，是不是啊？75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什么这些，就大马一叫说，啊，你看现在几点了？10点多了，睡觉了。我就一关，我就进去睡觉。我相信有一天雷克比赛比到一半，大妈叫我说，当然以后雷克比赛不可能是三更半夜嘛，对不对？假如真是三更半夜，大妈为了关心我，要我早早休息了。好了好了，休息了，时间太晚了，这个10点半11点了，我已经去睡觉。我现在慢慢突然发现，我说我从前是个悖逆之家里面的孩子，但是现在慢慢开始，我里面要坚持一定什么样的东西，我现在想起来真的不多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说悖逆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悖逆的意思就是一直坚持自己的以为。我们怎么会坚持自己的以为呢？因为我想的对嘛，我们想的对嘛。在这个地方先知面对的什么？你搞个衣服，你挖个墙，是不是啊？在我这边想就是说，那还不是什么呢？因为他又回到被掳之地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在这边挖，你在被掳之地，那讲的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事了，对不对？我再想想，要是我有很多的理由不做这个。但以西结怎么样？他还没照做。第七节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。 白天我在这好像什么叫物件呢，我想一定是睡觉什么些东西嘛，包一个被褥嘛，就对啊，就是你把衣服也好，包括枕头也好，有些人不能缺少的东西他就抱着，对不对？要是我说这个傻不傻啊，是这样。我就是今天读的时候一个就是说，上帝要用以西结的顺服来向一些悖逆的人提醒。今天我们想帮助人家，提醒人家，我们自己都是个悖逆的人，我们怎么去提醒悖逆的人呢？这是我今天读的第一段里面一个很真实的感受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哈，大家都读过书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社会经验，每一个人都坚持，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那一点，没有想到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变成悖逆的人，然后怎么样？哎，两个悖逆的人生活在一起，想法又不一样，快乐吗？啊，这个。其实到了美国来哈，一去碰触夫妻之间的问题啊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公平，为什么你说了算？为什么我说了不算？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有任何一件事有关家庭的事情决定，都要吵到一个地步，怎么样呢？到底是听你来听我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有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。有一个人就交通说大哥啊，家里面的事情都要夫妻两个通通都同意的话，多少事情要等等等等，到最后就没办法做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先生的意见跟太太的意见怎么样呢？不一样，那么一半一半，那你要说怎么做法呢？对不对？听起来很有道理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触很深，我就说了一个很真实的东西。我说奇怪，我跟大妈之间没有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大妈是个顺服的人，不是个悖逆的人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就很简单了嘛。OK， 哎，我就想说，这个怎么会简单呢？假如我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做的每一个事情，不是为了爱他，不是为了这个家，刚刚开始结婚，大妈都很顺服，真的，他因为他在家里就是很顺服。假如大妈现在有一点点不顺服，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决定，让他觉得在顺服我，对我们的婚姻不好，都是我造成的，不是他造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刚嫁给我，他在家里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嘛，不悖逆嘛。他总觉得说爸爸给他的规定是保护他，爸爸妈妈给他的规条是保护他，他在爸爸妈妈的规定的里面他很安全，他在家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嫁给我的时候怎么样，他已经有了一身很好的不悖逆顺服的本事跟我相处。假如我乱做决定，我们结婚现在三十四年了，假如我乱做决定，用钱也乱用，决定也乱决定，投资也乱投资，七七八八这些东西，结婚了10年以后，我再做决定，他会听我话吗？会不会？会。那么好，我那天就说了，哎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结婚30多年了，到现在还在玩这个一家一票，一家50%/50%的游戏，啊，也没有关系，从现在开始。你们两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悖逆，愿意给对方去做决定，以后用事实来决定，不是很好吗？假如从结婚一开始就有一点有一个人有点顺服，给太太做决定也好，给丈夫做决定也好，日子久了会有一个结果，等到有一天一个悖逆的人不相信太太决定做得好，一个悖逆的人不相信丈夫做得好，从一开始都是这样，都是自己相信他决定没有做得好，这个相信不一定成立的。一个悖逆的人的相信，他只相信自己，他去相信谁啊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好，假如一开始决定彼此都有一个差别，没有关系， 丈夫你要做决定，你做决，因为我在想，你一定是为了这个家，你一定是为了爱我，一定是为了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做这样的事，没有关系，你好去做决定啊、哦。等到这个事情做了没有成功，怎么样呢？再给一次机会，再给一次机会。到了三次五次，结婚三年五年以后，事情在测试，哎，这个先生也好，太太也好，就可以讲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可能，因为真的为了这个家好，你已经做了那么多次的决定啊，你对这个家庭的结果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这一次有这样一个看法，要不要照这样做做看？啊，我真的碰到我这样一个同工，哎，他从前跟我讲话说，太太，上帝造太太就是让他来听丈夫话的，所以才有圣经里的话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我说你是这样解释圣经的，叫他蒙头他一定要蒙头，叫他干嘛就干嘛，家里面做什么事情都他做。我一天跟他讲，是你太太顺不顺服你啊？顺服，你做的决定都对啊，那不是听太太话错啊，你把圣经翻出来说，听太太话错，你翻出来我就佩服你。没有律法禁止要我们做丈夫的听太太话，不是吗？你已经做过那么多的决定，你又冲动，你热心冲动，是吧？搞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搞到最后家里面小孩吃饭钱也没有啊，你怎么样呢？你要好好想想，我说你好好想想，哎，太太的建议是为了爱你，爱这个家，是不是啊？你听她的话，你怎么样？你所损失的只是你男人的尊严呢，你没有损失什么呢？家里面情况更好。以后妈，她真的是就要听进去了，她发现太太人的想法真是比她还更好啊。所以呢，我也在训练她，因为我们两个有很。我们两个将近三十年的同工，所以以后这个十几年以后就发现他们家有这种情况。我每一次有什么事情跟他说，是这样，你不要马上回答我，你先去回家跟你太太商量商量以后再来告诉我。到最后他忍不住他说哎，那王哥你为什么要每次要跟太太商量一下才回答你啊？我带回家我就可以回答了。我说发现你很冲动，我发现你太太比较冷静，你太太读的书也比你多，你太太我在跟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，我很多事情发生说，哎，你太太讲的话我听的比较有道理，你讲的话我听了觉得很冲动。我说你去跟他商量了以后再来做决定，你没有跟他商量对不对？我会打电话问他的，哎，这个某某人没跟你商量过啊？因为我要跟你丈夫做这个决定，我觉得跟整个家有关系的，不是他一个事情不需要问你，跟你们家有关系的事情，我就要你问，这个他来问你，我会去问你太太的，你有没有问过？他慢慢的，现在我发现，现在不需要我跟他讲，你问你太太了，他自己遇到任何事情，会先跟太太商量一下。我突然发现一个人的悖逆要改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再坚持什么东西，很客观的用头脑，我们的喜欢，我们的以为，我们的什么都是造成我们悖逆的原因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才说以西结那么顺服，叫他白天抱了枕头，拿了衣服出去，晚上叫他挖洞，我觉得很无聊哎，你不觉得吗？他照着听，神，我相信神可能就是给悖逆家人看见什么是什么。当然，第二个，在一些悖逆家的人怎么样呢？他或许会思想，神也在，他或许会思想。第二天怎么样呢？这个以西结说，我真的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，白日带着到晚上出去了。别人怎么呢？或许别人就会来问他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做这些？所以才可以告诉他们了嘛。在这边就我分享第二点，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没有用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做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今天我们考了半天都是这样吗？ 都是要人家这样做这样做，那自己们也做不来，搞了个半天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做的要用我们自己做得到的去提醒别人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人都是不这样，只是叫人家做叫人家这样做，别人叫他做他也做不到，结果他也叫人家做，结果变成什么？碰到两个悖逆的人，你叫我做我也不做，我叫你做你也不做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日子永远是这么吵吵闹闹，辛苦，就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在想，我会有很多幸福的感觉，是因为大妈顺服我。大妈妈年纪大了，我能够顺服她，也是大妈的幸福。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认为的对错摆在一边，我愿意听太太的话，那里面有爱，就是神所喜欢的。我坚持这个不要听大妈，那个不要听大妈，因为我有我的喜欢，我有我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万一我们的道理、我们的想法在神面前是不成立的呢？我们就成为悖逆的人，就这样了。OK 好，下面我再要交通一点很有意思的事。他这边讲到说，他说，刚才这个大妈讲了一个是一个这个以西结的这个讲了一句预言，因为那时候西底家还在耶路撒冷作王，还没有被掳。他讲的预言什么呢？第十三节，我必将我的王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，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，他虽死在那里，却看不见那地。这句话是个预言，后来有没有成就呢？你去看这个，因为西底家带着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一直抵抗巴比伦王，结果城被攻破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西底家被抓，他的眼睛被挖出来，这个带着那个铜锁链被人带到巴比伦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因为他在去巴比伦地以前眼睛就被人家挖掉了嘛，他看得见看不见？看不见。他以后到了巴比伦地看不见巴比伦，以后死在巴比伦。这是预言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讲了，是这样。那么这是很清楚的，我们去读这个历代志啊，或者去读历王记，里面记载到的就是西底家犹大南国，就是以色列南国最后一个王怎么样的光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以西结现在讲的话那个时候成就。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要讲到的是网罗，被网罗怎么样缠住。我觉得跟那一天昨天前天讲到的一个东西怎么样呢？那些恶魔第十一章设恶魔的人怎么样说这个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意思。什么叫什么这个上一次我们曾经讲到的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怎么样？我们在里面被主被你真是你往哪里跑？设恶魔的人就怎么样呢？搞一个锅把你当肉摆在里面搞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是我们人怎么样呢？我们人会掉在网络里面被缠住。所以什么是我们的锅，什么是我们的网络，我们有没有看得见？山上人的网络比较少，城市里面人的网络比较多，你同意吗？这个网络是怎么样？这个网络是让我们会遭遇到一个很痛苦的结果的，而是缠在里面靠自己不能胜过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网络。我今年62岁，我在我一生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被很多的网络网住呢？有。多不多呢？我感谢主，因为我有将近20年的岁月是不在文明城市里面活。假如我有20年，我从32岁到52岁是在文明城市里面我做生意的话，而我不是到太缅边境去传道的话，我相信还有更多的网络我被缠住。有的时候跟你信不信耶稣没有关系，关键是信耶稣的。牧师长老都还有很多网络，你相信吗？为什么讲什么？因为我就是牧师长老嘛。是不是这样？人的肉体里面有很多的软弱，有的时候怎么样？有的时候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好像不在这个锅里都不行。你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不在这个网络里都不行，不被套住都很难。 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网络是最可怕。有人把眼睛所看见不得不这样的，有的时候还把它解释成这是好，我觉得很可悲。所谓的很可悲的意思怎么样？就是说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就是住在文明城市里面，人不得不吃这个什么免洗的餐具啊，那不然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啊？是吧？多造成多大的麻烦呢？给我们多大的方便呢？你知道，我们山上一片一片的竹林怎么被砍掉的？我们山上华邦一棵一棵的大树怎么被砍掉的？就是应付你们这些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免洗筷子。那个时候在南部军区，有人来街头要做免洗的竹筷子，要开工厂。领导跟我谈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别的东西，我都有跟他讲话。你讲这些事情，我话都没跟他讲。我说没意见，但是我说砍掉的东西以后多久才长得出来？你们好好想。今天多少文明城市里面，因为有钱剥夺了山上人生存的权利，他们是靠这片竹林在里面生活，他们盖房子用竹子盖，坐床用竹子坐，统统砍完了，他们又怎么样？生存的资源上帝给他们，他们都没有。但是城市里面有钱的人怎么样呢？找人家来搞筷子工厂，七七八八东西来满足你们，可以不要洗碗不要洗筷的那种懒惰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这个话讲的很重哦。但是今天还有人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是好啊，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处啊。哎呀呀，我那天听到这个话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讲，因为我现在不想跟人家去辩论什么。但是我都住在文明城市里面，多少的网络我没有看见。所以我越来越为着主把我带离开文明的城市，去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服侍主，那个恩典让我可以避开多少的锅，多少的网络。我今天读到这边的时候感受很深，被缠住，被缠住的结果怎么样呢？看不见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看不见？他的结果是不是看不见？看不见啊！我常常在想，不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说他看不见一件事，看不见一些很真实的东西，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他是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。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看不见？你们告诉我，信耶稣能看得见吗？我真的我没点骄傲，大概看见了，你们看见没有？为什么？你们告诉我吗？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一句话说：若有人跟从我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有没有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话吗？我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很简单，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不跟从主，他在黑暗里。你信耶稣以后眼睛被打开了，我们在黑暗里你看得见什么？今天有多少信耶稣的人不跟从耶稣，就在黑暗里走。在黑暗里走怎么样呢？不信主的人是眼睛瞎看不见。假如一个眼睛瞎的人跟一个眼睛好的人，这两个人都在黑暗里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眼睛瞎的人比那个眼睛亮的人可能还受到的伤害少，你同意吗？因为他平常就 眼睛瞎嘛，他练就一身好功夫，什么是什么高高低低走路是。一个平常眼睛很好的人，他在黑暗里走怎么样呢？他在黑暗里走，他跌倒的。今天有很多为什么信耶稣人跌得比不信耶稣人更惨呢？因为大家都在黑暗里走。信耶稣那个人也在黑暗里走，虽然眼睛是看开的，但是他在黑暗里走。 一个是瞎眼不信耶稣的人是瞎眼，他还在黑暗里走，那个不信耶稣的人没有跌倒，信耶稣的人先跌倒，都有可能的嘛，你们同意吗？我现在慢慢我自己进入到主话语里面去说，今天发生那么多的事实，但是有多少神的儿女看见了呢？我们看到我们跌倒，给我们自己一个解释，人家不信主的人都已经很清楚知道你啊，你就是你嘴巴讲一套，你心的根本不是真的，你哪一真正信耶稣啊？人家不信耶稣都看见了，我们自己还在骗自己啊，那变成这样。所以你看在这边读到的，哎，以西结告诉那个君王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君王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这个话传到他耳中去，他听吗？不听。在他身边讲给他听，听了先知这个耶利米在他身边讲给他听，他不听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一个怎么样？还有一个先知这个以西结在被掳之地，神给他看见事情，讲话总会传回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信不信？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讲个话，到最后都全世界都知道，那变成这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就是悖逆嘛。你讲的再对，那是你的事，我认为不是这样就不是，造成悖逆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越不坚持什么，越会让我们不成为悖逆的人。我们先这样思想有点，就拿我来讲，我为了爱太太，我都听他话都不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爱太太是神的命令，错不错？你们说不错吗？顺服丈夫是不是神的命令啊？以后你们结婚，你一开始结婚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先给丈夫做决定，是不是啊？他决定错了，你也不要骂他，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人都是在失败中成长的，但是好吧，这件事情蛮关键，你要不要看看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。先生，就算你爱我，就算你爱这个家，我真的就我做了，假如这个决定做得不好，我们事后来反省，大家来检讨，对不对？很真实的面对，不要去规定说一定听你的，一定听我的，我们两个都听，我们两个都听神，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之间没有说你同意我同意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天有人这样交通的时候说，那大家怎么办？我说这样嘛，不要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你一票我一票，你不赞成他不赞成，结果就变成五十五十，不能说。我说用另外一种思维好吧，这一次你做决定，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。下次你做决定，你做了决定好，下一次还是你做决定。你这次决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？结果出来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事实也出来了，真的有点对家庭啊，对我们的感情都不太好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换一个人出去。结果，假如你要用个方法去解决，要真心是有任何一个方法都能解决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心不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任何好问题都解决不了问题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这句话，我也不知道，不在我 sense 里面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，我说我愿意再讲一次，还在我脑海里面。任何一个好办法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人根本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哪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啊？是不是这样？你好去想这件事情。但是任何一个你觉得很笨的方法，这两个人欢欢喜喜的，结果怎么？他也可能是解决部分问题的方法，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至少解决部分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，假如两个人真的很和睦的话了，当然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以后把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减少嘛，家庭里面的困惑越来越减少嘛。今天造成家庭夫妻问题的是什么？罪孽，就是这样嘛。真的，这一点东西，我现在是学会了。今天要我说你是听爹还是听太太的，我已经是听太太了。但是做太太的再来问你说你要听太太还是听丈夫的，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决定是你催我，我催你，催了老半天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觉得很稀奇的解释。好了，多少人家里面抢着接电话，对不对？我每次电话讲，干嘛你去接，哎，去接，对不对？就说怎么讲，就说 真的，今天我读这个悖逆两字，给我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，就是怎么讲，反省了嘛，想到过去，想到现在。一个人越不悖逆，幸福都会增加；一个越悖逆，越老越悖逆，怎么样呢？越老越痛苦啊！这样，好，下面讲到一句刚才问的，什么叫做什么俗语啊？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，有没有？啊，以细节，又在你说预言，你们吃饭没有胆战，是不是？喝水没有惊慌，是吧？七七八八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有人就用以色列里面的俗语，什么叫俗语呢？太太，什么是俗语？
就是民间大家自己流传的话。
啊，什么叫俗语啊？俗语就是老百姓当中很基本的观念，是认为事情是这样，所以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从顺口溜啊，什么。七七八八，每个地方就是 slam， 是不是啊？英文是不是叫什么？就这些东西，就大家因为归纳出来事情就这样。那么好，什么叫做日子一迟延呢？一切一向都落空呢？我在这个地方要说的就是，在神百姓中间充满了假先知，所以预言都落空。以色列中间的假先知是那么的多，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让普遍的老百姓都觉得是，哎，讲的时候都在讲，我讲的对还是错，是不是？讲预言没有对错的，只有对不对线的问题，没有对错的问题。当一个人一讲预言的时候，你去跟他争对还错，真是你这个人头脑不清楚。讲预言只有对不对线、应不应验的问题，没有对错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重点焦点都看错了嘛。当别人在讲预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还有人会问我，大爹，他讲预言讲的对不对？我说你糊涂，预言没有对不对的，预言只有对不对线的。讲的对的预言一定对线吗？没有这回事。在神百姓的当中，居然有这么一句俚语、俗语、顺口溜，日子迟延，一切的意象都落空。这证明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这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就在神百姓的当中，假先知太多。咱们今天的基督教当中，你听到很多的道理，到最后都是落空的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个假先知、假传道。讲了很多自己认为很对的事，都不是上帝要他讲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以西结讲的话是神要他讲的。神怎么说呢？我一刻都不迟延，就在你能活的时候，就给你经历到，让你知道我借着以西结讲的话不会落空。这个应许，这种的应许，这种的意象，这种的预言，绝对不落空。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害怕。所以我每次跟你讲，哎，这是我以为啊，这是我猜想啊，将来会怎么样，有没有？我从来不带着，我从来不以一个先知的口吻跟人家讲话。但你看看今天的基督教里面，充满了以自以为是先知跟人家讲话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在基督教界也是这样，日子一迟延，所有的意象通通都怎么样，都落空。你看到能看到你说，哎呀，你以后一定大有出息啊，有没有？神一定要大大使用你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你们很小心啊，跑到很多地方去，就神要大大使用你啊，到最后是他要利用你，不是神要使用你。因为一说神要使用你了以后怎么样，你心里就说神要使用我，然后他就推一些东西出来，这就是为了神啊，结果你就来用我了，不是吗？弟兄姊妹，姊妹，我们头脑要很清晰，至少要看看以西结干不干这些傻事。上帝叫他挖墙就挖墙，上帝要他抱了什么衣服啊？什么大白天好像搬家的人他就搬家，他连傻事都不会做，一天到晚帮人家说预言，你不需要搞了，是吗？我从来不相信人家讲这些东西。你讲的再是预言，我里面有神，我按照神的心意去活，你的预言归给你自己， 倒变成这样，是不是？上帝借着圣经，借着什么东西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讲你的这个预言意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里面有的时候灵里面觉得听他讲的预言还可以操练的哦，你看看，这我就不能接受啊。预言可以操练吗？字讲的不准是我操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说预言的恩赐是神给的话，不需要操练。还有说方言要操练的哦，上帝给你恩赐说方言，你我就说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上帝给你的，你会有吗？什么叫操练神给的恩赐呢？就用神给你的恩赐，你有你一用就是有的，不可能说你一用就没有的，一用没有的就是没有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今天我在他基督教界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，我相信基督教就是新约的基督教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以色列人会一句话说，日子一迟延，意象就会落空。在基督教里面现在也是这样的，特别有很多人在一些里面，人家你像给人家看意象的，像算命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看意象几个讲准了能讲给我听吗？碰运气嘛，一百个人里面讲对一个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一个嘛拿出来讲，另外九十九个呢？你说你是预言，有一句话落空，你就是假先知。先知在日常生活里面讲不讲话？讲话。他讲话是什么呢？他讲话是他讲话。上帝要他讲话就说，耶和华要我这样讲，这才是我讲的嘛。平常生活里面跟太太，先知跟太太吵不吵架？当然吵架嘛，吵架也是耶稣要他，上帝要他吵架。先知他是个人，神的话临到他，他讲神的话的部分，他在做先知。他没有讲神话里的部分，他是在生活，他还是个老公，还是个老婆，还是个什么人。今天我们以为一个人讲了一篇神的道，他就是什么样的？不是嘛，就算这篇道是耶和华上帝要他讲的嘛，除了这篇道以外，他讲的话还是他自己的话嘛。这个这么真实的事情，大家都不会分呢。不是还要充斥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你说你是先知，别人就以为你是先知，搞久了以后怎么样呢？这句话意思就让时间来证明了嘛。时间证明什么呢？日子一迟延，意象都落空，就这样。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明明不是传道，还要希望别人给他个传道的头衔。像我是有的时候会讲一些神的话，我都还希望你们不要叫我牧师长老呢，因为我知道嘛，平常我讲的话是什么话？开玩笑的话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要很清楚了解嘛。假如每一个人啊，今天我们参加的教会，每一个人都说，我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我是什么什么？结果讲的话怎么样？讲的话又不是上帝要你讲的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有许许多多，吃基督教豆腐的话都能跑出来，开基督教玩笑的话都跑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不是偏偏要装的那个样子吗？今天你说传道人有多少不是真正神呼召出来的？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多多少少是没有牧养恩赐的。今天有多少的长老是？我们想到这一点事情，我们对基督教的现象，你看的就是本来就这样。以色列，上帝都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，是吗？需要一个长老传道牧师软弱跌倒，我们就跟了倒一片人吗？不需要，这是事实。旧约时代是这样，今天新约时代我们人是一样，人没有改变，旧约的以色列人怎么样，今天新约时代新耶稣人也怎么样。但是我们真正得着耶稣怎么样呢？真正耶稣在我们里面慢慢成长的人不一样。旧约时代律法对人没有办法帮人，就这样。但新约真的得着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圣灵重生我们以后怎么样呢？我就发现会开始不一样。这一个不一样有是起点，等到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是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走的路，是吧？一天到给人家律法，自己守律法，这个那结果还是一样，做到做不到，做不到做不到要装。所以有的时候教堂里面充满了一批法利赛人嘛，就这样。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好好去看这一个话。最后这段讲到的是，不，耶和华上帝说，以西结跟你们所讲的话，真的是我要他讲的，真先知跟假先知讲的话真的不一样。今天你怎么知道呢？假先知讲的话在你头上飘过，真正神给他有话听在你心里面，让你里面生命能够成长，一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那么好，谁是真先知呢？谁是假先知呢？下面我讲一下，他听见神的话自己得着益处的，然后呢把神给他自己得着益处的去跟人家讲，他就在讲神的话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什么叫假先知呢？假先知就是神的话他自己嘛不相信，自己生活里面不做，然后老是去讲给别人听啊。那说大概你假如你这样的领受的话，会不会有一点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嘛，怎么会变成我没有遵行我去讲的时候就变成是假先知了呢？上帝没有你，上帝没有要你讲，你乱讲，你怎么知道你乱不乱讲呢？因为你自己本身都没有让神的话，神这话在你生命里面经历过吗？所以我到最后讲了，人在讲圣经不一定在讲神的话，但是人把神借着圣经对我说的话，在我生命里面我自己走过了，我在分享的时候就在不再讲圣经，我是在讲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的功效，我在讲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走过的我自己的反应事实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我跟你讲你要遵循神的话，我下面一句话听着，靠着自己做不来，你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下定决心遵循神的话，我也知道了结果做不来嘛。但做不来不要怕，依靠主会越来越做得到，走过了就能够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